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他们战士预备征战，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姚谦，欢迎来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的时间。上回我已经跟大家开始第一讲，那个是总论。那么我们说以赛亚书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书，我打算用一共21次的时间跟大家来进入经文的精彩的地方。那么上回我们说我会以五个部分的安排，五个分题来跟大家来思考这卷书的信息。第一个是争辩与盼望，第二个是幕后的远向，第三是做主的仆人，第四是服事的能力，最后是福星的呼声。盼望我们上回跟大家交代这21讲呢，是这个方式的。我们不会所有的以赛亚书的篇章都讲，但是我挑选出来呢都是重要的。今天第二讲呢，我们的主题是来彼此辩论，经文的范围是整个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先来念这个主题的经文，大家有圣经可以翻到以赛亚书第一章18-20节，我为大家念出来。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破裂，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特别念这两节的经句呢，你可以说是三节，18-20节。我们的主题就是来彼此辩论，所以这里呢，就先知他特别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辩论什么呢？往后念的经文就是说，神指控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好像朱红一样，但有盼望必变成雪白，虽然红如丹颜，有盼望必白如羊毛。这个当然是比方，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也是我们说先知书一方面神责备神审判，但是还有盼望。20节说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一讲提到神向他的子民百姓说，来，你们要来，我们彼此辩论。我打算用一共有五点呢来跟大家思考这一章的经文。神虽然好像一个辩道士一样，他指责他自己的子民他们罪恶重大，但是他还是给他们机会。那第二第三节我们特别念这两节的经文，我觉得这里的经文很重要。为什么神 让人在最终还有机会呢？因为耶和华他实在表现有父母的心怀。如果你跟我来念二节三节，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一方面我们看见神他的失望，因为他说养育儿女长大的父母子女也会认识他，牛也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哎呀人啊，我的百姓啊，以色列人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一方面我们看见耶和华在叹息，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呼天唤地，天啊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表现有父母的心怀。其实我们的神他最不满意的就是我们不重视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明明是神，他是创造主，但是他的百姓却背弃他，不理他，不留意。其实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活在自我中心的情况，虽然说我们说我们已经属于主，我们已经受了洗礼，但是好像古以色列百姓一样，他们却离弃神，没有真的来尊重神，拜偶像。所以耶和华这里呢，他提出这个呼声，刚刚我们主题经文说他甚至让自己好像变道士一样，如果你们有理由，你们就来到我面前，我们可以彼此辩论啊。耶和华真的是这样的来提出来，很可惜，很可怜，很失望，他的名不理他，不认识他。今天教会如果要复兴，我们真的要懂得神的心怀。耶和华表现有父母的心怀，所以他可以留机会给他的百姓，这个是第一方面啊。父母的心怀，我们的神，父母是什么人呢？父母就是在世界上最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家人，我们的创造主耶和华神也一样。我们来念第一章十一到十三节，哪里也有另外一个图画啊。虽然神对他们有这样的，你可以说神是很扩大的，心怀很扩大的，但是他的百姓却有口无心。十一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解释，使你们遣他我的言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饼是我所憎恶的，月书和安息日并宣教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有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啊。你发觉这里短短几节的经文，就主要是耶和华看透他们的宗教虚伪啊。这里很多都是跟他们献祭物有关，但是耶和华说，你们拿这么多祭物来到我的面前与我合一呢？什么公绵羊的燔祭、肥畜的猪油，神说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公羊的血、公山羊的血，不管什么我都不喜悦。为什么神会有这种的心态呢？他甚至说，你们来朝见我，是谁向你们讨这些呢？你们以为把这些献上在我的面前就足够吗？我就心满足吗？神说，你们是践踏我的言语啊，不要再这样做这样的虚浮的供物，在线上这些虚浮无意的事情甚至他说用很重情感的用语，这个 香饼是我所憎恶的，什么宗教的限制的日子、安息日等等，什么宣教大会、严肃会等等都不要。这个跟我们现代21世纪的教会、神的子民有什么类同呢？是不是我们很多时候去主日崇拜，我们都是有口无心，我们是唱着诗歌，但是我们内里是在犯罪得罪神。我们口头说我们亲近神，愿意敬拜他，但是我们心里没有对主的爱呢？这个就是11到13节这里呢，神要辩论，要跟他们辩论，因为他们本来是他的子民，但是他们有口无心，他们没有想到耶和华神本来是他们的父母，本来是他们的君王，他们不要他，反而要他们另选立带领他们的君王，好像外邦一样。这个在撒母耳年代已经出现，往后的君王很多都对主的没有心。我们说以赛亚书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这个年代，主前大概8个世纪这个片段，百姓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自我做主的生活，所以有口无心呢，都令到耶和华神呢很烦恼、很烦躁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严厉的用字，也是先知书里面呢常常碰见的。不但是以赛亚先知，其他好像弥迦先知也好，甚至往后过坡加忙的日子耶利米先知也好了，也一样的，神好像一个判官，但是带着父母的心怀来责备他们，透过先知来要他们醒觉过来。为什么如此呢？第16跟17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原因，为什么神会这样的来责备他们，来辩论显出父母的心怀，他们还是有口无心呢？为什么人会落在这样的光景里面？16节说，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哇，这个孤儿寡妇也提出来了当先知提出孤儿寡妇的类别的人的时候呢，就是提出一件在他们以色列社会里面呢很没有体面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公义，甚至连孤寡的、贫穷的，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假先知、他们的君王、他们的军长、做官的，都是抱着一个欺压的心态，所以神很愤怒，他们说你们在我面前种种的恶行、种种的甚至假冒为善的献祭都要止住，你们要止住作恶，总意是这个社会失去公平公义。与以赛亚先知同时的弥迦先知也是有名的，在呼吁他的百姓要寻求公义，要有存谦卑公义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弥迦先知弥迦书6章8节很有名的经句。那么以赛亚先知这里1章16节也一样，他也是抱着同样的心情来责备他们，你们要止住作恶，你们要学习行善，你们要寻求公平，你们要解救受欺压的这些相同的信息、相同的言辞从众先知口中出来，也是应着他们所宣告的耶和华神是公义公正的神。今天我们的世界信靠主的教会，教会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公义呢？我们对我们的传道同工我们只是对他们有要求，他们要怎么样去在教会好好的服事，但是我们有没有足够供应供养他们 每个月生活的费用足够呢？啊，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对传道人对传道的要求好可能都是过分的，他们要凭信心来生活，所以虽然贫穷都是要依靠神，但是这个当然是道理，但是你有没有欺压他呢？你有没有提供足够的给他呢？这个就是没有公义了。这个也是好像古代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欺压孤儿寡妇一样了。啊，我们懂得悔改，以赛亚先知书我们这个第二讲那个主题是耶和华神公开把这些事情提出来说，来我们彼此辩论。今天在我们生活里面，如果失去公平公义的事情，有谁有这样的勇气，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依靠神提出来呢？这个在某一方面的情况里面是需要的。你说我们永远是小众基督徒，教会永远是受欺压的一群，对，这个也是事实。但是神的教会，神的社会，神在他的先知在哪里呢？投靠神宣告神的公平公义的人在哪里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思想。我们休息一会，音乐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探讨以赛亚书第一章，来彼此辩论。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欢迎回到以赛亚书伟大篇章这个时间，我是姚谦。今天我们在大家中间探讨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主题是来彼此辩论。我们说这个辩论的发出者是耶和华神，因为他主动说来我们来彼此辩论。但是这个带着这种辩论心态的耶和华神，他也同时表现父母的心怀，要不然他不会这样的呼天唤地来说为什么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人啊我的名却不认识我，不留意我的作为。人世间除了父母的心怀具备这样心态的人，好像父母才会这样的来呼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可以继续存留，虽然他的百姓犯罪离弃他，有口无心，只是行好多时候是宗教礼仪的聚会，但是神还是爱他们，神还是要教导他们。因为神这样的来表达是他要我们信从的人，我们也是要过一个公义公正的生活，期待他的子民，他的手所创造的也可以有一个公平公义的生活。一个社会如果失去公平公义，就是一个失落的社会。那么我们还看到，不但是一般的责备，耶和华神特别对那些做领袖的官长的他们那种的悖逆的心，他特别提出来更要设责备。如果大家放到一章23-25节，我们就看到这个对领袖的责备的图画了。耶和华怎么说呢？ 这里先知提出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装饰，他们不会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现到他们面前。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哇，也是很严厉的用字。我们念的时候呢，姚谦念的时候也是提高我的声量，因为念这些经文呢，我们看见神透过先知作为代表，他的心何等的热切来看到他的子民走偏路，特别他们做官长的，以色列官长就是带领他们在他们的社会里面治理他们的一群嘛，他们有他们的位分，有他们的权柄，但是先知说你的官长没有做正当的事情，居心悖逆，甚至他说与盗贼作伴。哇，你的职责，你的角色就是要保护百姓。我们的政府很好啊，与民同行嘛，我们的权柄，我们的一切都是从民而来，这个是也是圣经的真理，也是我们信仰的很重要的。你神给你做先知，做判官，做官长，你的职分就是要保护你的百姓嘛。你没有这样做，你反而居心悖逆，你跟黑社会跟渡贼来做为伴，你都贪婪喜爱贿赂，哇，贪腐，所以政府打贪是应当的，任何世界任何国家贪腐败坏的行为都是国家社会不允许的，这个不用辩论，这个不用查找，这个就是真理。人贪婪，做官的贪婪贪腐，受害的是老百姓，他们追求赃私，不为孤儿寡妇伸冤。哇，这个呢，整个世界所有国家都因为人的罪性，官长都一样犯罪，所以我们真的要支持政府，这个是全世界共同的道理，这个不是新意，新的意念，古以色列先知已经代表耶和华神来提出来了。神最痛恨就是，他这里说以色列的大能者，他说我要向我的对头血恨。哇，你看神这么厉害，贪腐的高官贪官向我的敌人报仇，贪腐不公义的事情在神的面前就是他的敌人。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哇，这些言语言辞我们平常在崇拜里面很少把先知书这样的经文提出来念的，因为我们念的时候我们心里也不安，也觉得很摇摇头，为什么会如此。亲爱的各位，平常从主的崇拜不会多提这些先知书的经文来念，不表示我们的信仰里面没有这些，我们更加有机会领受先知的信息的时候呢，就要从先知的口中他发出这些说话来想到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说神还是表达父母心怀的神，他面对有口无心的百姓，只是有外貌金钱，失去内里金钱的失意的一群，神还是要向他们追求公义公正。虽然连领袖官长还是地属居心悖逆，但是他们终归要受到神的责备。这个整卷以赛亚先知书呢，重复又重复，从不同方向都提出共同的信息。其实有时候姚谦觉得讲先知是也不用太，不一定是太困难的，因为先知讲来讲就重重复复都是这几句话，都是要公平公义，都是指出他们 做的不对，他们当做的他们没有做，他们不当做的他们做的超过他们当有的。所以我们最后念啊，这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还是神的怜悯带来他们生命，他们社会里面的复兴。二十六节说，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曲线一般，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一。西安必因公平的蒙救赎，其中为政的人必因公义的蒙救赎。你看这里最后提出都是西安城、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城必因公平的蒙救赎，其中的民归正的人必因公义的蒙救赎，还是提到神他以救赎为他的目标。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活在新约的年代，不再是在先知旧约的年代，但是整个世界社会如果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蒙救赎，我们看见我们社会里面的领袖都是需要面对神的审判。所以神说，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般。这个是从神的救赎、神永远救赎救恩计划的观点来说的。我要结束的时候呢，我就要为第一章做一个概论了。我刚刚跟大家从来彼此辩论提出有五个重要的方向：耶和华表现父母心怀，百姓有口无心的礼仪，神要的是公义公正，但是领袖却居心卑劣受责备，结果还是神的怜悯带来复兴。这五个重点如果我们小心去查找整卷以赛亚书呢，我们都发觉就是这五个焦点充斥整卷先知书。天父的父母牧者心怀，你如果翻到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有机会也要来念第一章，提到神是大能者，是牧人。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哪里提到恶人有口却无心，背了神的踊跃。以赛亚书三十二章哪里提到神是借公平来掌权的，要寻求公义公正。以赛亚书六十六章最后一章二十四节，叛逆者并要受责备，要看违反神的人他们的结局如何。最后上帝一定带来复兴，这个是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二十节，要人转离他们的过犯。看到吗？一章整卷书的重要信息已经包括在这五大方面在内，包括我们往后跟大家来继续探讨这卷先知书的时候呢，神圣灵帮助我们。我们下回再见，我是姚谦，正道分解与你共勉，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